1978年，我们全家走过罗湖桥，去香港找爷爷吕振中。读研时，查经班里都是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霸，我开始操练谦卑。一群中国水手听了我的短讲后站起来要信主，吓了我一跳。一边是大学终身教职，一边是属灵的祝福，人总想跟神搞双轨制，我们能否献上最好的给神？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在欧洲兴起一代逆流而上的年轻人，受访嘉宾吕子峰，采访 Arch， 同稿于林。我在西安出生长大，祖籍福建厦门。爸爸小时候随爷爷从鼓浪屿去北京生活，妈妈在1940年末从鼓浪屿去北京读书，他们在北京认识结婚，解放后他们一起到西安投身国家建设。文革后期，我9岁时有一次回老家，才知道我的家族很大，而且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基督徒。我的姨妈当时是漳州家庭教会的领袖，她来鼓浪屿的祖屋看我们。那时我正因为水土不服，全身起水泡。姨妈看到以后，把我带到楼上，关上门，叫我跪下。她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觉志祷告。我父母其实也是从小信主的，但是他们那代人都不太敢跟孩子讲信仰。我的水泡很快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祷告的作用。从此我知道，原来有位神，这位我的亲人们相信的神，我也可以去求。回头看，我觉得神真是很怜悯我，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派姨妈来找到我。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因为爷爷在香港，我们全家就搬到香港。爷爷是第三代基督徒，他的父亲信主以后做了传教士，但很早就去世了。曾祖父死后，爷爷就成了孤儿，被西方宣教士养大，后来也做了牧师。爷爷一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独自翻译圣经。他的译本被称为吕振中译本。当时我只有15、16岁，印象中爷爷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也不太说自己的事情。我们搬去的时候，他年纪很大，已经退休了，但非常强调让我们去教会。从那时开始，我们一家人常常去教会。虽然早就跟姨妈做了觉知祷告，但心里并不太明白。我记得有一次路过红磡殡仪馆，听见送葬的人悲惨的痛哭，觉得很可怕。一个人死了以后怎么办？到哪里去？那时候我经常会思考死亡的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自己琢磨。有一天我坐双层巴士，不经意间一抬头，看见头顶的霓虹灯广告，上面写着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简单的经文一下冲进我的脑海，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耶稣赐下的是永恒的生命。 原来在信仰的路上，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来找我，并且引领我，让我的灵魂苏醒，借着我对死亡的思考，为我预备了永恒的盼望。所以我很快就在香港的教会受洗了。高中毕业，我去美国乔治亚大学读园林景观建筑。虽然生活上我很适应美国的环境，但大学其实是我个人的旷野时期。尽管信主了，但我的生命还没有交给神，只是觉得信主有好处。作为一个泡过教会的人，我看到教会的一些问题，就想去其他地方找新的刺激。加上我的专业是偏艺术方面的，在这段反叛期里，我到处寻找 work about， 但最后我发现自己里面很饥渴，那些东西不能给人心灵的满足，最终还是要回到神面前。幸亏遇到了一群基督徒朋友，他们不厌其烦听我发牢骚。那时我认识了刚刚信主的钟灵，后来她成为我的太太。我们这群人商量着成立一个读经小组，我因为心里干枯很久，一听说要一起读经就很激动。虽然人不多，但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到深夜，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神的话语。研究院我是在哈佛读的，因为尝到了神话语的真实，我一到波士顿就开始找教会参与服事。我参加的华人查经班就在哈佛和麻省理工中间，这里蒙人很多，来查经的都是学霸，说英语的、普通话的、粤语的弟兄姊妹混在一起。我开始学习带查经，经常去读好多解经资料，但也渐渐发现灵命的成长更重要。头脑里的知识越来越多，生命仍然是非常的自我中心，喜欢享受，却不懂得怎么服侍别人。当时大家有个习惯，就是查经后一起去波士顿的唐人街吃东西。我留意到每次我们去查经班，都是一位从香港来的弟兄准备茶水，临走时他会留到最后默默收拾。次数多了以后，我意识到神让我从这位弟兄身上学习谦卑。其实这个弟兄很厉害，当时他在麻省理工读核子物理博士，但他服侍时让我看见的不是他很聪明，而是看见他的品格。他生命的流露一直影响我至今，从那时起我养成一个习惯，去教会或者在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的营会里，我会留意中午吃完饭谁在厨房洗碗。我自己很喜欢去洗碗，可以活动一下，同时希望借此影响年轻人，不只是用知识去服侍，而是要有生命的传递。服侍时最重要的不是在台前讲话唱歌，而是没人看的时候做什么。研究院读完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旧金山，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灵命得到更新，所以一直有负担去服侍学生群体，就选择参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旁边的华人教会。我们住在旧金山的城里，教会在东湾，我们特意买了一辆新的七人座大车，准备用来接学生。有一次福音布道会，我们既要开车去取外卖的饭食，又要去不同的地方逐个接人，再到会场。七人坐的车当时已经挤了八九个人，这时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还有一位福音朋友没人接。我想那个地点离教会不太远，车前面还有一点地方可以挤一下，就答应下来。接到人后，我让他上来蹲一下，不要把头抬起来，很快就到了。他看车里这么挤，就问你们接这么多人，是不是接得多赚得多？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是完全免费服务你，你怎么这样讲话？真想停车赶他下去，最后勉强把气压下去。后来神光照我，我的服侍心态的确是想要报酬，虽然我没有收车费，但我还是想被人称赞。虽说是服侍神， 但生命里还隐藏着一些东西，碰见事情就露出里面的渣子。我想服侍学生，神就恩待我，随后带我去麻州大学教书。当时我所在的城市，国内背景在大学做老师的不多，我大概是第一个。这就很有优势，我可以和学生交流，介绍学校情况，顺便介绍他们去教会。因为大学城的华人教会比较小，会有流动性大，所以牧师比较难找。我在教会一开始做执事，后来成为代职服侍的长老。那段时间在教会的服侍和工作都很顺利，在大学也拿到了终身教职，所谓的美国梦也不过如此吧。没想到上帝却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另一个世界。一年夏天，我去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短宣。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有很多的渔场，他们从中国四川、河南乡下雇了一大批小伙子来做水手捕鱼。当水手很辛苦，在船上三班倒，每月只有300元美金，三年期满才能拿到所有的钱。他们每年只能回到岛上3-4天，其余时间都在海上。岛上有赌场、妓院，回来那几天他们就去这些地方。我们就趁着他们上岸这几天给他们传福音。以前在大学经常讲科学信仰方面的话题，水手们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想尽办法把福音用他们能懂的方法讲出来。以前我在美国的大型布道会服侍，几百人坐在下面，看到呼召时有一个人举手，心里就很高兴。在这里，有一次我只有时间讲一个很短的信息，告诉他们有一位神爱他们，但他们实在太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这个了。结果，当我问他们要不要接受耶稣时，一群人一下子同时站起来，吓了我一跳。我生怕他们不明白，特意再问一遍，真的吗？你确定吗？小伙子们立刻说，我们就是要信主。见到神的大能，我才明白传福音其实不是靠人自己在做，神早就预备好这些人的心，把他们带到你面前，交给你来收割，让收割的人和撒种的人一同快乐。我们这些从波士顿地区来的人，很多都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自己买机票长途跋涉去到水手当中。神借着这个经历告诉我，他爱人超过我们的想象，他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我体会到他对这些失丧灵魂的怜悯和爱惜。虽然看到了宣教的需要，我却从来没想过自己去做全时间的宣教士。一位属灵长者希望带我一起去英国看看，英国有很多人很像你。我问他，什么叫很像我？他说，你是中国出生的，很小年纪就出国读书，现在英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其实1980年代中期，我曾去过欧洲，在意大利住了一个夏天，印象里中国人不多，留学生更少，有一两家中国餐厅规模都很小。2001年911之后，美国有2年左右限制留学生签证，英国刚好趁机打开国门。2003年我再去欧洲的时候，英国已经有几万中国学生，当时美国总共也就7-8万而已。一下飞机在希斯罗机场，我就看到很多年轻的中国孩子，心里很激动，这些人真的是很像年轻的我。我想起自己当年去香港的情形，那时我从来没有出过国，对香港的印象全部来自爷爷寄来的相片，只记得香港的楼很高。我们一路南下，一家人站在深圳的罗湖桥上等待闸门一开，就随着人潮过桥。我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我最小，闸门打开的时候我被挤落在后面。我站在桥中间，看看身后是军队的士兵，对面是香港的警察，想起宣传里说这些人都是坏人和特务，我觉得很害怕，就大声叫，爸，等我一下。那种感觉记忆犹新，又向往又害怕。 但是很多出国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情。现在年轻一代富裕很多，但心情其实一样，虽然有一些装着很酷，实际上心里还是彷徨害怕。当我在希斯罗机场看见这么多游子，当时我就感觉神对我说，你要为这群人祷告，然后服侍他们。从英国回来后，我开始每年都去英国参与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的服侍。一开始是我自己，然后是我和太太带着两个小孩，后来是组织短宣队过来。华侨布道会是一个宣教的差会，在英国和欧洲服侍华人群体。我的初衷是通过参与差会的工作去服侍留学生，但神让我不只看见学生的需要，华人教会也需要培育领袖，建造门徒。最后，我们要还福音的债。世俗化的欧洲需要重新认识福音。当年剑桥七杰为福音在中国舍命，现在整个欧洲真正重生得救、有固定教会生活的基督徒只有 1.5% 到 2% 左右，英国大概 6% 到 8%， 法国是 1.6%。于是我开始在美国不同教会，主要是在波士顿周围的新英格兰地区分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听得很有兴趣，但真要动的时候却推不动。我有点泄气，问神为什么。神慢慢提醒我，其实是我需要先动起来，如果我都不愿意动，别人怎么动？虽然英国需要很大，说实话，我不想来英国。我们住在安城，那里非常漂亮，冬天有美丽的雪景，夏天是避暑圣地，秋天满山秋色，孩子很喜欢这里。附近有五间非常好的大学，叫做麻省五校联盟。我跟太太都在大学工作，我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对教会、工作和生活都很满意，那里真是退休的好地方。我跟神讨价还价说，要不然等我退休了再去宣教，这样我也不需要你的钱，我自己出钱就可以了，也没有后顾之忧。不过那要再等20几年。每次去英国短宣，我都发现新的一代人走过来了，20几年要错过多少代人呢？不然等我小孩上大学，我又跟神说，那样还需要10年，也是好多代人走过去了。我当时正当年，40出头，觉得大好的经历可以在事业上、在教会里大干一场，但却不是用在宣教上。挣扎中，神提醒我，要把最好的献上，而不是把次好的给神。再次读到福音书里年轻财主的故事，他问耶稣怎样得永生，他认为自己各样事做得都不错，但耶稣说还有一件事，就是变卖所有的，然后来跟随主。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这个财主又有钱又年轻，什么都不缺，阻止他跟神建立更深关系的原因，就是他不能放下心中的所爱。我发现我的挣扎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我放不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我心里有很多最爱的东西是别人不知道的。在人眼中，我是一个很好的长老，会讲道，很爱主，别人看不见我的安全感还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跟神讨价还价说等我退休再去，因为退休以后我可以照样拿学校的钱，不用担心生活。我们这代人是出来打拼的第一代，上有老下有小，很看重安全的保障。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在神面前搞双轨制，一条轨道追求属灵的祝福、永恒的生命，一条轨道追求地上的东西、各样好处，两边都要。2007年，我和太太同时辞掉工作，加入华侨布道会做长期的宣教士。当时两个小孩子，一个8岁，一个11岁。我记得很清楚，2006年有一天早餐的时候，我们把决定告诉孩子， 当时女儿问了我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我觉得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多朋友经常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Why Europe? 为什么要去欧洲？第二个问题， Why us? 为什么是我们？其他人可以去啊。第三个问题， Why now? 为什么现在要去？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就要立即回应。自从2007年搬来英国，如今已经是第14年了。2020年是华侨布道会成立70周年。这些年来，我更深体会到，宣教不是人做什么，而是跟着神走。神兴起宣教的浪潮，我们只是冲浪。神赐给我们的意象是三个E， Evangelism 布道， Equipping 栽培， Encouraging 就是推动拆船。我希望任何教会或机构不是一个 monument， 不是一个纪念碑，而应该是一个 movement， 是一个运动。目前留学生年轻化已经是一个趋势，国内孩子来英国读中学成为潮流。这两年美国再次限制留学生，英国留学生的接受率在提高，有超过20%的增长。目前这些学生因为疫情滞留在中国国内，我们预备他们一年内会到英国。同时还有香港留学生和大量可能持 BNO 护照的移民到来，需要有更多的粤语人士起来服侍。这些都是神带来的新契机。宣教就意味着只要神开门，你就要进去。推动华人教会参与跨文化宣教很难，可能因为我们总是自顾不暇吧。欧洲的华人流动性大，牧者少而孤单，缺乏带道的支持，教会领袖不够强，教会普遍牧养深度不够。中国人的传统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相比韩国和印度，我们派出的宣教士只是少数。我祷告神让华侨布道会就像他的口号所说的，神恩泽侨胞，福音遍全欧。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尝试跨文化的工作，例如一个从台湾来的年轻宣教士进入城市的穆斯林群体里和他们交朋友建立关系，然后把握机会分享福音，把他们带去英国教会。回顾过去的20年，前15年里我们主要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中国留学生大多连福音都没听过，他们信主了就可以带着福音回国。但最近5年我发现国内逐渐有已经信主的年轻人出来。今年我们第一次做留学小羊集结号的活动，就是想召集这些信主的学生，栽培他们在校园里传福音。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用贴近国内年轻人的方式设计营会，比如参考国内流行的综艺节目，有一个设计师让三个老板和学生一起面试秀，最后把福音带进去，场面搞得很火，学生很容易就融入了。去年的疫情让大家开发各种新的线上施工，但老故事不会变，怎么讲会不断调整，最终仍然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当神的呼召临到，年轻人很单纯，他们愿意起来服侍。华侨布道会现在有好多80后、90后的年轻宣教士，其中有一些是从国内来的。神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要兴起一代逆流而上的年轻人，这也是我的祷告。我求神给我胆量，去鼓励年轻人，给他们机会服侍。从校园就栽培他们，毕业以后回国的人可以祝福国内，留下的人我们接下来会针对他们多做职青的领袖培训，带领他们成为教会的骨干，帮助欧洲教会走向成熟和健康。盼望神的恩典不止进到华人中间，也能通过我们继续祝福欧洲人。收听了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
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适